大家好，我们今天继续小羊圣经通读，我们要来看传道书的最后三章十到十二章，这也是传道书的结尾，也更是他最后的他想要显出的主题之所在。第十章呢，他用的是箴言体啊，箴言体。那么实际上的内容呢，跟前面有一些重复啊，讲到智慧人的心居右啊，愚昧人的心居左。愚昧人和智慧人所行的路是不同的啊。但是日光之下有一件祸患啊，就是愚昧人站在高位，富足人坐在低位啊。但是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，拆墙垣的必为蛇所咬。十四节，愚昧人多有言语，人却不知将来有什么事，他身后的事谁能告诉他呢？这次呢，再次回应前面几章的一个主题，讲到一个死亡啊，人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，人是很有限的啊，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，我们完全不知道啊。就像最近啊出的那个楼垮塌的事情啊，在中国的一个地方，一个七层楼啊，突然之间啊，一瞬间就完全垮塌了。那是星期六的中午，大家可能都在平安的吃饭啊，那里有200多户人家。但突然之间灾难，灭顶之灾，这就叫真的灭顶之灾突然之间来临。人知道将来的事情吗？人知道自己的死期吗？没有人知道啊。但是愚昧人呢，他的劳碌使自己困乏啊，他总是劳碌劳碌劳碌，要抓取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，但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死亡来临啊，他根本不知道当死亡来临的时候，他所得到的一切是虚空和捕风。好，十一章和十二章呢是重点啊。十一章说，云若满了雨，就必倾倒在地上啊。树若向南倒或向北倒，树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。看风的必不撒种，望云的必不收割。但是风从何到来呢？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生长的，你尚且不知道啊。我们能了解这些事情吗？风从何处来吗？比如说现在科技已经这么发达了，就这个问题没有人可以回答，风是从何处来的呢？比如说今天海上起了狂风，有了台风，这个台风是怎么形成的呢？实际上科学家只能大概知道一个台风形成之后的一个路径啊，大概知道一个，但是我们并不知道这些啊整个的啊大洋的环流是如何来，真正的里面的细节是真正做的，我们是不知道的啊。行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，你更不得知道啊！这是再次告诉我们听，我们要敬畏上帝啊！我们知道上帝的作为吗？这一切的事情，世上一切的事情都在上帝的护理和掌管当中啊！这里第六节举了个例子，早晨是要撒你的种，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，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，或是早撒的，或是晚撒的，或是两样都好啊！就是我们无法预测，你早上是早上撒的种啊，结了种子呢，还是你晚上撒的种结了种子，你不知道的啊。这是神让它生长，它就生长啊。既然神是如此一位全能的上帝啊，唯有他掌管所有的事情，我们在这个世上的呼吸存留完全是依靠他，他的作为我们无法测度，我们在世的日子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死我们并不知道，我们只知道什么生有时是吧，死有时啊。第九节，少年人呢、啊？你在幼年时当快乐，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，行你心所愿行的，看你眼所爱看的啊！就一个人，他在年轻的时候总是觉得哎，天那个海阔天空，对吧？啊，我可以做我自己想做的一切的事情啊，看自己眼睛爱看的一切的事情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为这一切的事，神必审问你啊！这他用了一个词叫审问。神必会审判啊，为这一切的事情。所以等到将来死了之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吗？死了之后是虚空的，你死了之后你就知道你活着的一切的事情是虚空的，但是死了之后还有什么？还有审判啊！这里开始点出一个新的一个主题，死了之后还有审判，虽然 你已经肉体已经成为尘土，但是神必定会审问你。神要依据什么来审问你呢？神要依据这一切的事情，就是你在世的时候你所行所看的一切的事情来审判你。所以第十节，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，从肉体克去邪恶，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啊！所以人当怎样谨慎而行，因为上帝必审判啊，必审问我们。 如果一个人知道神不仅是完全的掌管者，神也是最终的审判者，如果一个人知道你今天这一生所行的一切的事情，所思所想啊，所行所做都要在最后成为上帝审判你的依据，难道我们还能说我不需要认识神啊？我不需要认识神的命令，我不需要知道啊，神该喜悦我们如何而做吗？十二节最后一节啊，十二章最后一章，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到来，当纪念造你的主啊，这是一个主句啊，就是你要在年幼，就是你在从小的时候，你就要纪念造你的主。这个主是造你的主，你要纪念他，就是意思就是你要敬畏他。不要等到什么时候呢？后面有一个很长的描述，不要等到什么时候呢？月亮星宿变为黑暗啊，看守的房屋颤抖，推磨的稀少就止息啊，人怕高处，路上有金黄，杏树开花，蚱蜢成为重担，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，吊丧的在街上往来。因为你不要等到死的那一刻，你才知道要纪念造你的主啊，你才知道你所行的一切的事情，神必有审判啊。第六节、第七节是写的特别美的啊，银链折断，金冠破裂。瓶子在泉旁损坏，水轮在井口破烂啊！这里用了四个词：折断、破裂、损坏、破烂。银链都是有可能会折断的啊，天长日久，金冠也有可能会破烂破裂啊！这是使我们打水啊，以前的人可能打水，你用的是金冠来打水啊，用银链来把它绑着。但是这个瓶子，当你人死了之后，这些瓶子留在泉旁都会损坏，水轮也会破烂。就是你的这个世界上所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存到永远的啊，所有东西都会损坏啊，花自飘零，水自流啊。你的人生也是这样，你无法抵御时间的破坏的。当有一天你必定尘土人归于地啊，就是你的肉体人归于尘土，你的灵要人归于赐灵的神。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啊，凡事都是虚空啊。然后最后两节总结啊，最后的两节总结，十三节、十四节是整个传道书的啊重点。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，总意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人当敬畏神，谨守他的诫命，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。总意就是人在这个世界上该做什么呢？该做什么事情呢？敬畏神啊。那敬畏神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谨守他的诫命。这两个词是同义词啊。我们以前讲过，在生命记里面讲过，敬畏神、爱神啊、顺服神、谨守他的命令，都是一样的意思啊。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，这是上帝造人的目的，这也是人所得到的最大的福分啊！因为人所做的事，连一切隐藏的事，无论是善是恶，神都必审问啊！再次讲强，最后落脚在审问这个词上。传道书的前面讲到虚空的虚空，一切都是捕风啊，讲到我们应该去思想死亡啊！你若不思想死亡，你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你还在为劳碌而忙，这一切都是虚空的啊！但是当你思想死亡的时候，你要明白这一切的事情，你所经历的所有的事情，万事都有定时啊！但是等到你死后，上帝还有审判，上帝不仅是掌管万有的神，上帝还是有他绝对的道德律的上帝，而且人被造是被造在这样一个道德律下面的，所以人的本分是什么？敬畏神，谨守他的诫命，因为无论善恶，神都必审问，无论你行的一切的事情，神都必审问，都必判断。所以传道书啊，他在讲到一种智慧，这种智慧首先我们要看到世上自己所做的事情的虚空，这是第一啊。第二啊，我们要认识到死亡的来临啊，认识到死亡是罪的工价。第三，我们要知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啊，这些事情他都要审，我的一生他都要审判。然后人才会产生一种敬畏上帝的心，人才会去寻求神，人才会是说，主啊，让我能够认识你，让我能够听你的命令去行。也只有这样，人才会仰望耶稣基督的救恩啊，因为知道自靠自己是不能做什么的啊，什么都做不了啊。也只有这样，当人领受了神的诫命之后啊，领受了神的救恩，领受了神的恩典之后，也才能够说，我的一生愿意完全降服在你的手中，愿意按照你的命令去行 啊，因为这是我当尽的什么本分。好，我们把传道书啊全部讲完了啊。传道书是非常的有智慧，比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哲学家都要看得更加的透彻啊，因为传道者是传神的道，他认识神，知道事物的本质，也知道上帝的权柄啊，完全的掌管，也知道神的公义和慈爱永远不改变啊，感谢神。